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7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敦促信众为战争肆虐的所有地方祈求和平。在苏丹受战争影响的团体请求母幽会修女留下。梵蒂冈教会之母隐修院再次成为莫关修会的家。梵蒂冈博物馆为安东尼奥·卡诺瓦举办纪念展。教宗方济各11月15日再次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念及许多忍受战争之苦的国家，他欲请众人每天为所有遭受战争摧残的地方祈求和平。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尤其呼吁为饱受磨难的乌克兰祈祷，该国受了很多苦，至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超过9600名平民被杀害，超过17500人受伤。此外，教宗也欲请为圣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祈祷。今年10月7日，超过1400名以色列人在哈马斯发动的攻击中丧生，随后加沙地带遭到空袭报复。根据哈马斯在加沙的卫生部门的统计，超过11000人遇害身亡，2500人在瓦砾下不知所踪。接着，教宗念及苏丹，该国由于今年4月份爆发了毁灭性的战争，估计有9000人遇难，56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教宗最后勉励信众说，让我们想想所有发生战争的地方，世界上有很多的战争，让我们祈求和平，每天花点时间祈求和平，我们渴望和平。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在苏丹军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于4月15日爆发的内战中，超过600万人流离失所，9000人丧生。2023年11月3日星期五发生的炸弹爆炸损坏了一座建筑，里面住着五位年龄均在65岁以上的修女、20名妇女、45名儿童、一名神父、一名教师和一些年老多病的男性。尽管居民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但他们的家园遭受了严重破坏。当地人表示，修女们在团体的灵灾给他们带来了慰藉，他们请求修女们继续留下来，因为修女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团体内的许多人都来拜访并与修女们交往，修女们热情地欢迎所有人。居民们表示，只要你们在这里，我们就有希望，不要抛弃我们。这是那些依赖修女们维持生计和陪伴的人们发自肺腑的恳求。据该修会总会长透露，修女们很高兴能留在原地。虽然母幽会总会长卡佐拉修女担心路途遥远和通讯不便，但她信赖圣母近郊之佑的带导，她会一直保护他们。总会长勉励修会的所有成员和培训团体继续为苏丹和地球上所有陷入冲突的国家祈求和平。位于梵蒂冈花园中心的教会之母隐修院，在教宗方济各的指示下， 恢复了其最初的用途，重新成为末观修会的居住地。通过祈祷、朝拜、赞美和补赎，支持教宗对整个教会的日常关怀，从而成为静默和独处中的祈祷灵在。圣座新闻室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教宗方济各在今年10月1日的一封亲笔信中做出了这一决定。教宗召唤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维多利亚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的本笃会修女，他们慷慨地接受了教宗的邀请。1994年3月25日，若望保罗二世通过宗座简书《末观生活》，在梵蒂冈城内建立了一座名为教会之母的末观生活女隐修院。本笃16世在2013年2月11日历史性的辞职后，表示希望在这里居住，并在此度过晚年，在他的合作者的协助下，以祈祷陪伴着教会，直到2022年12月31日逝世。公告继续写道，现在隐修院将迎来六位修女，根据章程，他们将组成隐修团体，从一月初开始在隐修院生活。教宗方济各还决定，梵蒂冈城国政府将负责教会之母隐修院的一切事务。安东尼奥·卡诺瓦为教宗服务长达40年，是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在雕塑界无可争议的主角，生前被誉为新的菲迪亚斯。为纪念他于1822年在威尼斯去世200周年，梵蒂冈博物馆为他隆重举办纪念活动。此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并在教宗藏馆的多个区域进行。在梵蒂冈画廊的第17厅展出了教宗庇护七世威武的半身像，同时还重现了雕塑家在罗马的工作室的氛围。策展人鲁道夫表示，1783年雕塑家选择罗马市中心一座楼宇作为自己工作室的所在地，这里曾是壮游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同时也吸引了渴望学习大师宝贵教诲的艺术家们。他对遭遇困境的年轻人特别关心，并亲自通过隐秘的慈善方式来帮助他们。这位艺术史学家解释说，我们可以认为伦理、艺术和外交是卡诺瓦的三大特质。我们于2010年在梵蒂冈画廊的仓库中发现了一些作品，经过专家的修复，这些作品如今在梵蒂冈博物馆最精致的房间之一的贵妇厅展出，而这个房间迄今为止一直不对外开放。贵妇厅由保禄五世教宗在1608年至1609年期间建造，它正对着由教宗本人建造的花园和大喷泉，并装饰有吉多·雷尼绘制的关于圣神降临、耶稣显圣容和耶稣升天的天花板壁画。梵蒂冈博物馆馆长亚塔直接参与了此次展览的策划工作，他解释说，我们将这个位于拉斐尔房间和西斯汀圣堂交界处靠近地图长廊出口的珍贵房间献给了安东尼奥·卡诺瓦，我们希望向大家展示我们对安东尼奥·卡诺瓦的喜爱和关注。他曾是教宗博物馆的馆长以及文物总监和检查员，在拿破仑占领和复辟期间，他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从法国追回艺术品，这是指拿破仑将艺术品带到巴黎的事件。根据1799年托伦廷诺条约，这些作品被放置在卢浮宫博物馆内长达20年。亚塔回忆说，这是卡诺瓦被封为英雄的时刻，他不仅追回了拉斐尔、佩鲁吉诺、卡拉瓦乔的作品，并恢复了教宗的修复工作，同时还恢复了古代和传统的作品，以及我们的文化和教宗文化的价值。教宗重视他的组织才能、服务精神和对艺术遗产的保护和维护的热情，将这些工作交由他负责监督。 梵蒂冈博物馆要感谢这位非凡的人物，这也是我们为他举办纪念活动的原因。信仰通讯社消息，第四届奥地利宗座传教善会年度杰出传教士表彰奖颁奖仪式于数日前举行。这一奖项旨在表彰过去一年里在传教领域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人士。今年获得四大奖项：海外奥地利传教士奖、奥地利传教士奖、传教之星奖、爱德英雄奖，是来自世界各地传教领域的杰出人士。他们荣获的奖品是艺术家隐丘士拉斐尔·施塔特神父设计的铜驴埃米尔。在福音中，驴的形象让人想起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选择的这种不起眼的驼兽。在世界南半球，驴是一种默默无闻的动物，俯首驮起沉重的担子，无怨无悔。这一奖品旨在彰显获奖者们默默无闻的奉献，努力工作为社会和人类付出，却往往不被人注意。奥地利宗座传教善会主任瓦尔纳神父表示，我们旨在通过颁奖仪式让世界聚焦于这些致力于爱德事业的男女英雄传教士们。荣获2023年海外奥地利传教士奖的是常年在哈萨克斯坦传教的耶稣和玛利亚之仆会传教士克罗普赖特神父。荣获奥地利传教士奖的是自1988年起从事传教杂志发行工作，并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的亚克丽莎和加斯帕里夫妇。传教之星奖得主是长达17年支持乌干达的圣心学校。爱德英雄奖得主是印度加尔各答的年轻社会义工帕特拉。圣座驻奥地利大使参赞布兰科蒙席，维也纳总教区福利主教特诺夫斯基蒙席等出席了颁奖仪式。天主之声少儿合唱团演唱的圣歌，特别是家庭音乐剧《宝林勇气改变世界》的选段。这一描述宗座传教善会信仰传播善会的创始人征服宝林雅利科事迹的音乐剧曾在奥地利全国巡演。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修身与修德。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神父体认到，中国富有智慧的传统文化中孕育了基督福音的种子，但一切的智慧都是源于天主的恩赐。圣经智慧篇第7章15至21节写说，愿天主使我遵照他的意愿说话，使我的思想配合他的恩赐，因为是他领导智慧，引导智者。原来，我们和我们的言论， 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技巧都在他手中，是他把所有事物的正确知识赐给了我，使我明了世界的构造和元素的能量，时间的始末和中心，冬至夏至的转变和季节的变更，年岁的循环与星辰的位置，生物的天性和野兽的本能，鬼神的力量和人类的思想，植物的繁杂和草根的效能，所有或隐或明的事我都知道，因为教导我的是造万物的祭师智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敬畏神明，积极用事。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古就重视人生哲学，人生不能没有信仰和人生观，不能没有生活的原则。研究探讨人生的信仰和人生观，有助于人认识真理，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学习做人的标准。常言说，读古人书如面大圣。中国的古圣先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他们的学养和胸怀留给后人的笔墨杰作，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生和做人之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神父非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沉淀出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真善美部分的肯定同样也是圣经中所肯定的。古人重视修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是人一生一切之本，无论男女老幼、贫贵富贱，皆需修身。怎样修身呢？中庸二十章写说，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思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古圣先贤告诫后人，应以智、仁、勇三德为标准，以好学、力行、知耻为方法而达到修身。借着好学以近乎智，借着力行以近乎仁，借着知耻以近乎勇。智、仁、勇三德中，以仁最为重要，是以爱己之心去爱人，这是人类共生共存的大道，这也是耶稣在福音中所说的爱人如己的道理。修身的目的能使人认清事物之理，达到知天、知人、知物、明道、明德、明教行为的规范。那么如何修身呢？古人为我们做出了回答，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神修。要达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就需要真诚诚恳诚意，人心有诚，才能发挥他自己的天赋本性。正如孔子所说，为天下之诚，未能尽其性。人心有诚，才肯用心 择取善道，努力把握。一如中庸所说，诚之者择善而固之者也，才能言出忠信爽直，行动笃劲强毅，达到诚于中行于外的地步。唯有内心真诚，才能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马窦福音第三章记载，耶稣开始传教时，便劝人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悔改的前提当然是支持，激起羞辱之心，决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灵洗入教，皈依基督。中国儒家思想与基督福音都以支持为修身修德的必要条件。儒家强调支持修身，以便推己及人，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基督福音强调支持修身，除为推己及人外，更为了热爱天主，恭敬天主。支持之心只靠法律约束是不够的，虽然法律能提醒人避免犯法，但法律不能约束人的内心，使人从内心去追求善，痛恨恶。然而道德和宗教信仰可以补足法律的不足，而且宗教信仰能深化人的良心，支配人的私言行为，自动自愿地去避恶行善，支持向上。所以国家民族需要道德的力量，更需要宗教信仰的力量去善化人心。当基督福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遇融合，必会为悠久中国传统的文化注入基督福音的仁爱和心灵的力量，激励人们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心存爱心，播种爱心，为璀璨的中华民族道德华章注入万古长新基督福音的生机。中国古圣先贤重视修身，教会鼓励教友们注重修德。身为中国的教友们真是有福气，我们有幸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懂得修身的重要。在这双重教诲和哺育下，中国的教友们要更加珍惜宝贵的基督信仰，生活出基督信徒的圣德，在我们的社会中为基督福音作证，把基督的救恩和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们。基督福音是我们基督信徒生命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生活工作的最高准绳。当我们缺少了信德，必然也不会重视修德，偏离了基督的福音，也必远离了天主。热爱基督必爱慕基督福音。耶稣在福音中论及他的教导和话语说，天地要过去，而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必要实现。每一位教友要热爱基督福音，热心修德，去实践信仰，去操练圣德，这样才能领悟基督福音所启示的真理，才能真正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基督福音记述了耶稣一生的行事，记载了耶稣启示自己的话语。耶稣的话语就是真理，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当我们听从耶稣的话语，实行他的真理时，就会领受基督的真理、智慧、处事为人的原则，活出合他心意的基督信徒的生活。福音种子本身有能力结果实，而且一定要结果实， 但是这果实会受到我们的心田和社会土壤的影响。我们该怎样让基督福音的种子播撒在我们的心田呢？绝不能让我们的心田成为石头地长出荆棘，要让我们的心田成为福音的好地良田，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